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并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并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大家好，我是萱杰。刚刚这首南宋蒋捷的《虞美人》中，以听雨的意象概括了人生的流转，有少年听雨歌楼上的浪漫，有壮年听雨客舟中的奔波，也有暮年听雨僧庐下的回首。其中呢，暮年虽然听雨僧庐下，却仍然无法参透生命的玄机。在词人的眼中，似乎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所要承载的烦恼和无奈却越来越多。其实啊，人生呢，不需要总是这么僵硬，这么严肃。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稍稍放松一下，享受悠闲的时光。说到享受悠闲，会让人联想到喝咖啡。咖啡带着香醇的气息，带着浓郁的口感，总是给人安定心情的力量。我们恋恋咖啡香呢，就是要带领大家品尝好咖啡之余，一起发现每一杯咖啡后面的故事。说到咖啡呢，总是觉得是一种很时髦的名词。萱姐每次说到要跟朋友或是跟同学出去的时候呢，总是会说，诶，我们去喝杯咖啡吧，总觉得喝咖啡这三个字特别有附庸风雅的感觉。可是一到了咖啡馆呢，打开 menu 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咖啡豆，还有不同的煮法，其实我也不是很懂，总之随便点一种上来，只要咖啡上桌呢，就有一种特别浪漫的感觉。那在今天节目之前呢，萱姐跟我们的特别来宾聊聊之后，发现呢，咖啡虽然是很时髦，但是本身却是非常有历史和学问。今天在这里，我们特别邀请了我们的好朋友耀月咖啡坊的陈北耀先生到节目中来，我们欢迎北耀。
萱姐你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嗯，那萱姐，那您常去咖啡馆的话，您都点什么咖啡喝呢？
我都点曼特宁。
那曼特宁，那您晓得曼特宁的口味它是什么吗？
其实我点曼特宁哦，也不是因为它的口感啊，或是特别了解，是因为它的名字特别好听，有一种很气派的感觉。
因为曼特宁它比较属于重烘焙的，所以喝起来的口感喉印上哈、会来的比较浓郁一点。那跟另外一种豆子暖身兄弟的话，就是巴西，它能够调配起来的话，一起喝的话，那口感也不错。但巴西它是比较属于浅烘焙的，它的口感上的话会稍微比较来得清香一点。
那我比较清香哦，咖啡可以用清香吗？
是，因为外面所喝的咖啡，它烘焙的话都比较萃取的过度，烘焙也过度，喝起来好像在喝感冒，好像喝中药是一样的。
对啊，有的喝起来苦苦涩涩的。
那我这边不会让你再尝试喝感冒药跟中药了。那我现在先告诉你如何去看一个好的豆子跟不好的豆子，那如何去分别，有两种，一种就是 用我们鼻子去闻出它的它里面本身的香气。
哦，闻起来很香就可以了。
香，嗯，但还会带一点甜。
啊，
这个才是好的咖啡。
哦，哎，
是。嗯，然后用那个目测的话，就看看那个豆子它有没有泛出油。
哦，哎，用看就看得出来。
哎，对，嗯，有泛出油的话，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就是说，可能就是客户指定的是说要重口味，所以说我们烘焙的话，差不多是在210度的话，它就会放油。一般没有的话，是可能就是超过半个月了之后，它才会放油，那个豆子不新鲜。
哎，不要，听起来好难哦。有没有什么豆子可以让我比较一下？
好，没问题。
好啊，好啊。其实平常也没有特别观察过咖啡豆，也不知道新鲜跟不新鲜到底看起来有什么很大的不一样。哦，来看一下。
这是曼特宁。曼特宁的话，它的烘焙是在于说它的第一个就是说它的颗粒大小不一，所以说烘焙的话，它是要让每一颗豆子都能够穿透的话，所以它的时间会拉长，拉长然后温度会提高，所以说烘焙出来的颜色看起来都是比较深色的。
这就是曼特宁豆子。
哎，是它大小不一。
等一下，我有一个问题，曼特宁啊，它的名字是怎么来？是一种国王的名字吗？还是是一种产地？还是有什么原因啊？一直不懂。
嗯，是这个曼特宁是每一种豆子有每一种豆子的名字，就像女人，女人有每一个女人的专有的名词。这个豆子它的豆子就是叫曼特宁。
所以是豆子的名字叫曼特宁。哦，它长得跟平常的豆子差不多。有特别什么？有可以比较的吗？
有，那我再拿巴西，您再请您过目看看。
好啊，好啊。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曼特宁。平常喝曼特宁也不知道它原来长得跟其他豆子什么不一样。
是曼特宁，它是细细长长的。哦，我来教你看的话，是它细细长长。那巴西它是圆圆胖胖的。所以说它的区别化就比较不一样了。
好像巴西的颜色稍微淡一点点。
是比较淡，因为它的颗粒一致。所以说我们在烘焙的时候，它的时间我们比较好拿捏。不会说啊，这个豆子一部分的豆子都脆，一部分的豆子穿透的，如果大小颗不一的话，我们穿透的话比较不一样。但是要让每个豆子都全部穿透的话，所以说时间看可能会像比较不均匀的豆子的话，它就会拖得比较长。所以说它呈现出来的话就比较焦黑。
我知道，就是豆子大小不一样，就要烤比较久，对不对？
哎，是。
哦，
哎，那有的就是这样子。好，
好啊，闻闻看哦。好香哦。
是，
对啊，而且有一点点那种焦糖的味道，对不对？
是的。
嗯，
那你再来问问这个巴西是完全不一样。
嗯，
然后这样子的差别看起来的话比较不知道，刚刚我讲的说豆子的好坏用香气的捕捉跟以及用目测的去看，那还是不准。那我再拿另外一种莫卡，它已经是烘焙的过油的话，你来看看这样子的话。
好啊，好啊。
以后你到咖啡厅的话，去喝咖啡的话 就应该都晓得了。
好啊，好啊。其实齁，闻起来都蛮香的，应该是一定有不一样。对啊。摩卡。这个看得出来。
哎，这个
比较油。哎，
放油出来的话它就是比较明显。
所以就是咖啡豆我们要分别新鲜不新鲜，好跟不好，就是第一个它就是要闻起来很香，第二个就是不要太出油。
可是。
好啊，好啊。
所以说我们在烘焙咖啡的话，像巴西我们很好烘焙。如果在那个莫卡跟曼特宁的话，曼特宁跟莫卡它因为它大小颗粒不一，所以在烘焙的时候可能话技术的话要稍微有专业一点。像黄金曼特宁它的颗粒就大小都很一致，差不多在18目跟19目，所以说烘焙出来
这个太难了。
是，
这个不懂啊。
是，
这个不懂，我们看一下。所以就是它出油就不好，就
看了3次头都晕了。那没有关系，用看的倒不如我们用喝的。喝的话你就可以捕捉住说这个三种口味有哪一种不一样。那您比较喜欢喝曼特宁吗？那我就特别为你先煮曼特宁，您尝尝看。
好啊。北样，你现在要煮的是曼特宁。
还是。
那你手上拿的就叫咖啡壶吗？
对，要煮一杯好的咖啡的话，世界那个世上的话很多都 各种的工具，但是唯有这个筛弄这个工具是最好去捕抓的每一个豆子它的纯盐味它的特色出来，
所以它叫
对，叫做筛弄，哎，但它有分下座跟上座，哎，
哇，大家每一个部位都有名字，
还是那我在磨咖啡豆的话，你可以闻闻它的新鲜度的话，就在我在磨的在磨的时候就可以闻得到，哎，
好啊好啊，
哎，那曼特尼有曼特尼的香气，那巴西有巴西的香气。摩卡有摩卡的香气，哎，就跟我们的体味是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每种豆子都有自己的性格跟味道。
对的。
对了，北绕，我常常在那个 menu 上面，除了曼特宁啊、巴西啊这种，还看得到一种叫曼巴，它是一种舞蹈吗？还是什么一种产地？还是也是国王的名字之类的。
其实曼特宁它是一个咖啡豆的一个名称，巴西也是，但是曼特宁跟巴西是不同的
豆子
、然后不同的口感，但是有的喜欢有曼特宁的那种香，很香香浓的那种味道，那又要有巴西那种很清香，对，很熏香的那种味道，所以说这两个豆子可以综合一起，然后这个是曼特宁，您可以闻闻它的新鲜度，它的香气。
哎，磨完豆子以后好香哦。
哎，是。
味道好重，好，快快快。
它如果在外面喝的话，没有这样子的香气的话，那就不是曼特宁了。哦，
是。哦，所以现在北药帮我们示范用筛弄来煮咖啡，煮曼特宁。那平常我们在煮的时候，就是让水滚就可以吧，就是用下面这种酒精灯煮到滚就可以了。
还是像这个在煮这个筛弄的话，因为我们要捕抓的话是它的咖啡豆的甘味、
是
甜味、酸味，
这么多层次。
哎，对，还有它的还会生津，所以说好的咖啡就一定要这个这五种呈现出来的口感。那呈现出来的口感里面最主要一个就是说烘焙没有问题了，那过来就是这个萃取。这个萃取的话，这个下座的温度要很一致。啊，一致的话，在最短最快的时间之内，让我们的咖啡的粉末萃取很均匀的话，那这个咖啡的口感就会很顺，然后入口的话就可以说用一句话可以表达出来，就不用加糖也会甜的咖啡。
哦，真的吗？好想来喝喝看。
是，那现在这个
它怎么还没滚？
这个、下座、哦、它的泡沫的话。这个话就是可以了，像这样子还不可以，这个话
不行。
哎，对，这个话你上气的水的温水上气的那个速度会比较慢，比较慢的话会影响那个咖啡的口感。
哦，所以火要大一点，
还要蛮大的，因为我们磨的豆子蛮细的，
是
好的咖啡不用怕它粉末磨的细，但是那速度要快，在捕抓它那一刹那的话，要赶快就让它下来。
这样是不是快好了？
哎，差不多了。
哦，看那个咕噜咕噜，
像这样已经冒了就 OK 了就可以了。
哦，那上面是拿那根是要搅拌吗？
对，在最快没有最快的短最短的时间之内，让咖啡跟水哈、充分的溶解在一起。好，现在我要开始擦了。
好啊，好啊，好啊。水上来了，水上来了，对。
这在搅拌的时候要很一致，
哎，
千万哎，对，一致，速度越快都没有关系。
哦。
然后我是捕抓上面，下面我没有捕抓到，所以说我下面的我要把它抽掉。
所以现在下面的水赶快把它倒掉。
哎，对。然后好的咖啡的话，可以再看这个，看它这个咖啡萃取一下来的时候，它的泡沫的。
有好多泡泡。
越多表示越新鲜，哎，越少的话。那恭喜你喝的咖啡是不新鲜的
啊，所以这样很多泡泡代表是很新鲜的好咖啡。
哎，是。
那等一下你拿毛巾子擦它是为什么？
哎，就是在因为我捕抓这上面的咖啡的萃取意识，这时候的时间是最好的。那我拖太长的话，可能就会把它的涩味、它焦味整个萃取过度表现出来不好，所以说我就用这个毛巾
让它冷却嘛。
对，让它冷却，急速的让它降下来。
哦，所以可以喝了，可以喝了。
哎，对，这样子还不能喝
啊？还不能哦。
对，因为
为什么？
我们煮这个咖啡的前，它第一个的前十秒
是
前一秒，跟前第一秒下来跟后十秒的时候，它的萃取出来的
浓度
不一样，所以它喝起来可能会 比较没有那么顺口，那还要再加上一道，最后这一道熟成。
熟成哈？怎么还有这么难的名字？
这个是熟成，
就是一直这样摇晃吗？是为什么让它均匀吗？还是有什么？
像我这样子摇晃的话，再让那个火在那边去加热的话，它会一致。你如果说摆的没有让那个咖啡的摇晃的话，你这样摆的话，它只有这一个底部焦了，上面都没有焦，那喝出来咖啡也不好喝。
是。哦，就是要让它整个浓度是均匀的，
是。那在这个咖啡煮好了，还有另外一道的，就是一个一定要装这个咖啡杯。那咖啡杯一定要用那个热水去把它保温。然后第一个是杀菌，第二个就是让咖啡的温度跟咖啡杯的温度都要一致，这样子咖啡的香气它才不会掉的，然后比较不一致。
所以原来还有这么多道手续哦。所以其实煮咖啡的时候，同时也要温杯的意思。
哎，是。
还要慢慢倒。好，谢谢。
这一杯比较大杯，就请你喝。
好，谢谢北亚。
在喝咖啡之前的话，最好是用一个，用一个那个冰水，然后来冲淡我们舌里上的一个残留的那个食物的那味道，
所以要先喝一口水。
这样子咖啡的话，它会比较准确性。
好。第一口有点苦苦的。
是。所有的咖啡它一定是会苦，苦了之后它一定会酸跟甜。那酸跟甜的话是跟看个人的身体的体质是不一样的，然后之后还会干，干了之后还会生津，所以说咖啡一定要有这样的，像你们喝到是酸的话，它是本身咖啡它有它的单宁酸，这是对身体是很棒的，
是。可是就是虽然喝下去有一点苦，但是不会很涩的感觉，但是喝一杯咖啡要这么多层次去品尝，难怪喝一杯咖啡要这么久。
是。
对啊，好，那现在在这里就慢慢喝。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哦，有好喝的咖啡，还有好朋友到现场节目中来。那可是喝了这么多好咖啡之后，总觉得好像缺少了一点点什么。北亚，你有没有为我们多带一点点什么来？
你这内行也真有品味。有好咖啡一定要搭配好松饼。
好松饼我喜欢。
是。那接下来还是一样，
要示范一下是？
对，示范，然后让你尝尝看。
好啊好啊，我喜欢尝尝看这三个字。好，那今天你已经打好那个松饼馅吗？
是，因为松饼的话，我们这个是打好可以放一个礼拜。没有关系。
那要不要讲一下里面的配方，就是怎么调配？
里面的配方啊，它有我们一般是直接是用有一些的那个蓬松剂，我们拿掉，我们直接用天然的椰子粉。
椰子粉哦。
鸡蛋，还有那个
面粉吗？就是一般
牛奶还有面粉，
是
低筋面粉下去打的，所以说它的口感呈现出来的口感是什么叫做松饼呢？就是入口即化。好，那我现在也不谈太多，那你也是蛮急的。
也还好的。
那这个松饼的话，就是它有它的一定的量，那我们就器皿的话就很简单，在家里做也很方便哈。
我想这些问一下哦，就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比例？
有它特殊的比例，就是那个牛奶也不能太多。
牛奶不能太多。
对，它的两包的比例刚好是1000cc 的鲜奶。最主要是它的那个鲜奶的，而不是用水哦，一般都有加水，我们是用纯鲜奶，所以它的入口是即化的松饼，
口感比较好，比较绵密，
是比较扎实一点。
是，
那我们用的是专业的松饼机。
对啊，看起来好大一台，好像很沉重的感觉。
然后这个再涂上一个，
要先涂一层奶油吗？
对，然后它的加热的时候，它才不会那个，
不会粘在一起，
是。
所以不要像平常我们就是可能会随便去买一个松饼粉或者是面粉加鸡蛋，自己是不够的。
那是不够的。
然后椰子粉跟牛奶吗？
对，你要再加个加个那个鲜奶。
鲜奶。
那个鲜奶，然后再加个蛋黄打的话，要跟做蛋糕的是一样的。
这手打得出来吗？
可以打得出来。我们这个都用手打就打出来。
还用冰淇淋的那个。
对，它这个比例这个量刚刚好。
那馅看起来好浓哦。
还是。
所以好吃的松饼的那个一定要够稠密，是不是？
哎，对。但是成本会相对的提高。
但是就是吃起来味道特别好，这样。
哎，是。
好。那其实我们家用一般那种小的松饼机也可以吗？
对，那个家用的松饼机也是可以，但是它的步骤就是一定要，一定是要那个松饼，然后鲜奶，然后再加上蛋黄，蛋黄鸡蛋打得很绵稠，跟做蛋糕一样的比例下去，再加上在烤之前一定要加上这个乳麻林，没有的话它会粘在一起，你的松饼会
就破掉，
对，会破掉，哎。
所以其实不一定是要像你这么专业的松饼机，一般家里的松饼机只要我们馅打得够稠就可以。
还是，然后松饼呢，正在烤的时候，它的在烤的时候，你先不要去翻动它，因为我们这个专业的在翻动的话，它会有挤压，再烤的话让它成型，成型的时候到我们这个烤是四分钟，成型差不多是在两分钟，两分钟的时候再翻转过来的话，它会挤压里面的水气还有空气，所以说做出来的松饼哦是一个入口即化，而不是像那个外面做的是吃起来是黏黏稠稠的，那不叫做松饼，
真的不好吃。
是，
松饼好像已经快好了，是吗？
是，松饼已经好了。
好了，快
是好。
那松感觉好像很难呢。
是，那松饼的话，这样子的口味来吃是 OK，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这样子吃起来的话比较。
看起来比较平淡吗？还是什么？
所以说比较平淡，那我们要搭配一些的水果，然后那来品尝的话，它营养又好吃。这个已经是，
我所以要把它弄得更花俏一点。
对，用得更花俏一点。那这样子松饼的话，搭配的水果下去来吃的话，那又营养又美容又健康，然后更符合你们女性所要的。
观众朋友，现在看到萱姐旁边呢，有一盘很漂亮的松饼哦，有水果，有松饼，还有鲜奶油，看起来是不是感觉特别好吃呢？那这些漂亮的装饰好像很难哦，不过北耀呢要帮我们示范一下一些很快速又简单的果雕。北耀，麻烦你。
是，好的松饼就要搭配好的水果，那人也是一样，好的。漂亮的女孩子也是要穿的好看的衣服，所以说这个水果是属于好看的衣服。
等一下看起来好像动作，这是动作要很快，是不是？
对，这个哈密瓜的话，一般在切我们在切的话，总共只要个三刀就可以了。
三刀，刀子看起来好大。
这个是专业的一个刀子，三刀，你看一刀了，一刀过来这边，
第二刀，
第三刀，然后就呈现出这个立体的，这个立体的面，
真的很快，一个就好了。好，再来一个。好厉害哦，一下就出来了。就是旁边这两个耳朵，
是。
还有柳丁，第二个是柳丁，
柳丁是在支撑着它这个松饼啊水果的一个。
用来做支撑的，
对，支撑点。然后它配色方面也是 OK 的，也是这个也是一样，是两刀。
这么大的刀子可以切这么精细。
也是两刀。
好厉害哦。好。所以平常我们看到那种漂亮的水果松饼，只要厉害的师傅，其实他很快就可以完成。
是。那过来还有这个
苹果。
苹果。
红色的苹果。
这样子的话，红配这个绿的话，也是
比较鲜艳，
对，蛮鲜艳的。
漂亮的衣服
也是一样，也是三刀。
切好薄哦。所以观众朋友在家里也可以试试看，不用切那么快没关系。
对。过来还有奇异果也是，这个最主要就是配色，这总共的一个松饼，搭配了个四样的水果哈，它呈现出来的，就蛮丰富了。
就颜色有很多层次，看起来就很好吃这样。好厉害哦！
这个就是这个的话，就顺着奇异果的它这整个的那个纹路下去，
可以把它切尾巴出来耶。
这样子刀法的话都是不超过三刀所呈现出来的比例，对。
才切两三分钟就感觉好像有那种很多花翘出来。还有苹果。
还有苹果。然后松饼就是摆这边摆这边，那整个的一个构图还有一个美，就是好吃但是要好看，那好看呈现出来的话，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好，所以其实美轮美奂的松饼有一点诀窍，只要加上漂亮的水果，看起来特别好吃，特别有卖相。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北药到节目中来，谢谢你。
不客气。
那我们恋恋咖啡香，下次再见，拜拜。
再见，各位再见。